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俄预计4月10号共商恢复两国大使馆运作。美国国务院指中共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和伊朗将会谈判，伊朗说善意够就可能达成核协议。重雇联邦试用期员工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因应用电激增，川普签行政令重振美国煤炭业。美方可能同日本、南韩以及台湾达成能源投资协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同莫斯科预计1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展开会谈，商议恢复两国大使馆的部分领事服务。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8号向媒体表示，会谈议程不涉及政治或者安全议题，而且乌克兰绝对不在议程之内。这些谈话只是聚焦在我们大使馆的运作。另外，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8号较早前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讲法指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预计未来几日在伊斯坦堡进行磋商。塔斯社报道，俄罗斯代表团将会由最近新任命的驻美大使达尔奇耶夫率领，美国代表团就将会由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阿尔特率领。华盛顿和莫斯科代表团2月已经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首场会谈，试图令两国使馆的领事服务恢复运作。这场会谈会集中讨论双方外交人员的情况，对两国重启更广泛的能力形成初步考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宣布，在乌克兰战场捕获两名代表俄罗斯军队参战的中国公民。他还表示，为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中国人不止两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星期二在简报会表示，这个消息令人不安。布鲁斯说，中共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声称北京向俄罗斯提供了军民两用物资。俄罗斯外交部长塞比加表示，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军队的一部分，中国公民参战令北京宣布的和平立场受到质疑。俄乌战争历时3年，中共一直为俄罗斯提供各种支持。2024年4月26号，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和中共高层会面，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他直接指出，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将会难以持续。川普宣布4月12号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两国代表将会在亚曼举行非直接对话。根据伊朗塔斯姆通讯社的报道，12号在亚曼，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将会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展开谈判。伊朗外交部长8号在华盛顿邮报表示，如果另一方有必要和充分的意愿，就可以达成协议。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谈判之前，伊朗、俄罗斯和中国8号在莫斯科举行专家级会谈，讨论伊朗核计划。克里姆林宫当日表示赞成川普宣布的讨论。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我们知道亚曼正在计划进行一些直接和间接接触，当然我们表示欢迎，因为这可能导致伊朗周边紧张局势缓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驳回了下级法院要求川普政府重新雇佣几千名已经被解雇员工的命令。川普总统和他的顾问马斯克正在大力缩减联邦官僚架构，重塑联邦政府。三藩市法官阿尔苏普3月13号发出命令，要求在质疑解雇合法性的诉讼进行期间，6个联邦机构恢复几千名已经被解雇的试用期员工。最高法院在一份简短的命令表示，质疑解雇合法性的9个非牟利组织缺乏合法的诉讼资格。最高法院还表示，这项命令不涉及其他原告的索偿。之前川普政府要求最高法院驳回阿尔苏普法官的命令，认为法官越权。 川普政府仲谴责咗其他一啲法官嘅命令，认为呢一啲命令极度妨碍咗政府自从一月份就职以嚟嘅一啲政策。川普总统星期二喺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目的系重振美国煤炭产业，响应近年因为人工智能、电动车同加密货币等高耗能科技快速扩张所带动嘅电力需求激增。川普表示，我哋正在令一个被抛弃嘅产业重返荣耀，令矿工重返工作岗位。目前美国煤炭从业人口大约系40,000人，比10年前嘅70,000人大幅减少。行政命令公布之后，能源部随即宣布拨出高达2,000亿美元嘅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包括新型燃煤技术在内嘅能源开发项目。受呢一个政策激励，当日美国两大煤炭公司Peabody 同埋 Core Natural Resources 嘅股价都大升大约9%。针对川普政府近期嘅新政策，业界普遍寄予厚望。美国国家矿业协会会长暨行政总裁诺兰表示，相关命令展现咗确保供电稳定嘅决心，认可美国煤炭嘅战略价值，同时拥抱能源自主带嚟嘅经济潜力。不过环保团体就表示强烈反对。川普总统对好多贸易伙伴释出高额对等关税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日讲到，美方可能会同日本、南韩和台湾等重要亚洲经济伙伴达成一项阿拉斯加能源投资协议。彭博新闻社报道，随着关税谈判进行，贝森特在财经媒体 CNBC 节目表示，我们会看看贸易伙伴能够提出什么条件，例如大家谈论的一项大规模阿拉斯加能源协议，日本或者南韩和台湾可能会提议大量认购。他似乎是指这三个经济体购买最终产出产品的潜力。贝森特指出，日韩台亦都可以选择另一个代替方案，为协议提供资金，因为这不单止能够为美国创造很多工业机会，亦都会缩小贸易逆差。贝森特重申，川普将会直接参与相关的贸易谈判。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 NCSC 星期二警告，中共情报机构正利用虚假工作机会和社交平台招募美国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企图获取敏感信息。这一份由 NCSC 联邦调查局和国际反间谍与安全局共同发布的公告指出，外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中共的情报机构，正针对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现任和前任人员进行招募，手法是伪装成资讯公司、企业列财公司、智库或其他实体，并透过社交和专业网络平台接触目标对象。公告提醒，即使已经离职、持有安全许可的前政府人员，仍有法律义务保持机密资料。公告亦都指出，中共或其他外国间谍机构运用的线上招募手法已经变得日益复杂，而且具有欺骗性，而且这一些招募者可能伪装成为来自非警示国家的合法企业，来到降低受害者的戒心。 NCSC 建议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应该定期检视社交平台隐私设定，避免公开自身职务或安全许可信息。根据6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军方执法和情报官员，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和墨西哥政府合作下，对贩毒集团首领及其在墨西哥的后勤网络发动无人机攻击，作为其致力打击跨越南方边界贩运毒品的犯罪帮派的红心计划一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这6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已经大幅增加墨西哥上空的侦察飞行，在可能对贩毒集团发动大规模扫荡前先汇集情报，而白宫已经将这一些贩毒集团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曾经说，墨西哥已经批准这一些侦察飞机的行动。其中一位知悉特朗普政府计划的前官员指出， 这一些侦察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份攻击目标清单。消息人士表示，这一份清单很可能包含贩毒集团的成员、交通工具、仓库和帮派网络的其他部分。特朗普总统陆续祭出一波波全球性关税。星期二，白宫宣布从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4% 关税，导致在中国大量生产的 iPhone 成为关注焦点。根据2024年11月的一份财务报告，苹果公司大多数的制造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越南等地区。另外，苹果官方供应商名单显示，这一些地区的合作厂商就占了公司材料、制造和组装支出的 98%。这个亦意味着主要集中在关税影响较大的国家。苹果曾在2月表示，将在未来4年投入5000亿美元扩建美国工厂。星期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相信我们有劳动力，我们有人力资源，我们有资源来到做这一件事。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日在 CBS 节目中亦都表示，数以百万计的人拎着小小的螺丝来到制造 iPhone， 这一种事情将会来到美国。
他接着说，
他想象这一个过程将会自动化。就在各国纷纷和特朗普总统接触并寻求启动关税谈判之际，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准备好和美国就购买更多液化天然气进行谈判。特朗普总统4月2号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全球关税计划，对欧盟征收 20% 的对等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欧盟必须购买价值约3500亿美元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来到弥补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逆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卡萨伊特科灵星期二回应说，我们的一半液化天然气已经来自美国，我们已经准备好和特朗普政府合作，我们已经准备好讨论，我们已经准备好谈判。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4年美国是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占欧盟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 45%。 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如果欧盟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美国对欧盟的贸易赤字可能轻松迅速地消失。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听取意见，对中国制造的船舶停靠美国港口收费计划做出合理调整。星期二，格里尔出席美国参议院的贸易听证会时表示，港口收费计划的目的是用来激励美国造船业的发展，应对中共在此领域的扩张。格里尔说，该机构希望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适当的激励措施，在不影响我们经济的情况下将造船业带回美国。然而，港口收费计划尚未实施已经对市场产生了影响，航运公司几乎停止购买中国制造的散货船。据彭博社4月2号报道，根据克拉克森研究服务公司的数据，3月份二手市场上仅售出4艘中国制造散货船，这个是至少从2022年以来出售量最少的一次，约为去年月度水准的五分之一。同一时期，日本和南韩的运输船交易几乎没有变化。台湾紧张局势日益升温之际，美国军方将部署数架高空长程侦察无人机到日本冲绳，该地区靠近日本西南部偏远岛聚，和台湾相邻。此举是为了和盟友日本合作，来到应对中共对该地区和平的破坏。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星期二表示，美国的 MQ-4C 海神无人机将在未来几周内被送往位于冲绳主岛加首立的美军空军基地。 钟谷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项部署预计将增加日美联盟的情报收集能力，进而提升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据美国国防科技公司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资料，海神无人机能够在超过50,000英尺的高空运行，续航时间超过24小时，航程达7400海里。美国空军之前表示，加首纳的地理位置令到其成为战略要地，可用于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行动，能够覆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多个潜在冲突点。